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起来看这个以斯拉记第二章呀。我们在第一章的当中，我们知道神在这个以斯拉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当时神就激动，不只是波斯王古列王，而且是激动了当时的这个犹大跟便雅悯支派的族长利未人，他们都一起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神激动他们的心啊。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在这个之前事实上这个以色列犹大南国他们已经被掳到这个巴比伦那个地方去，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国家就好像那个一棵大树被连根拔起一样，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就被抛到那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个巴比伦。而且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并不是说两三年的光景他们就可以回来，而是要经过70年。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时这个但以理就在那边一等就是70年，而且但以理在那个时候，他每一天3次到神的面前来，他在他的窗户门口在那边祷告啊。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说在诗篇的地方，他让我们看到说，以色列就他们的心境就好像那个琴就挂在那个柳树上面一样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时的犹大国他们当时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也就是说，人走到了尽头的时候，就是神开起头的时候。神开始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天就好像在走十字架的道路一样啊。今天十字架的道路要把我们的肉体带到一个完全完全的尽头的时候，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心灵完全受到对付的时候，神的恢复工作才会开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犹大国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从第二章一开始看到，他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个从前掳到巴比伦的犹太省的犹大省，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地。我想这一句话第二章第一节这个地方一个字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犹大省您把那个省那个字画起来。照理说他们当时是犹大国但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经上面其实一个小小的字就可以打动我们的心。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他们是一个国，但是他们今天却落入什么，在巴比伦这个国的下面的一个省，也就是说他们呢已经没有国家了已经告诉我们说，虽然这个古列王允许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但是他们所谓重建的圣殿，但是他们这个犹大事实上还是什么，还是巴比伦的一个省，也是让我们看到说，被掳当时他们的心态说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困难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当时的这个老一代的人，因为经过70年，事实上让我们知道老一代的人都已经什么，都已经照理说已经凋零了他们过去他们在这个犹大省的地方他们曾经经历过他们的背叛上帝但是他们也曾经经历过听到他们的祖先讲到说这个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怎么样一种什么样一个神但是70年了，算起来也大概是有将近2代了他们把这样子的这种经历要告诉他们的下一代但是他们告诉他们下一代，事实上下一代顶多是什么，耳朵听一听而已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二章这个地方看起来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他说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要回到什么，这个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们回去的时候各归本城。事实上讲起来，他们怎么知道各归本城呢然后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他们这些也是从什么，他们的祖父或者是他们的曾祖父他们的父亲听来的，告诉他们说你们的本来的地方是在哪里，然后叫他们回去所以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这个圣经上面在以斯拉记一直到63节，几乎都在讲什么，几乎都在讲人名但是这个人名却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说，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哪里，一直到20节， 如果你给他注意看的话，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人民数目记载在下面。他说，巴路的子孙啊，2172名，然后四提法啊，这个子孙都一直讲子孙子孙子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的第二代其实啊，已经是用子孙的名义回来了哈，也就是说他们的第二代回来了哈。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你要重建圣殿啊，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重建圣殿啊，而是说在这个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子孙子孙子孙，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家谱啊，一种家谱。我们记得啊，当时这个啊这个神激动这个以色列犹大国的百姓，但是并不是说被激动了以后有一种啊心中很火热，然后就可以去什么，可以去重建圣殿。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事实上就必须要有生命的人才可以来重建圣殿。所以什么叫做生命啊？生命在当时的旧约讲起来就是什么，就是家谱，也就是说你要一直往上什么，往上追溯，追溯到什么，追溯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你从这个第三节到第二十节，他这边都是在讲什么，都是在讲家族的事情，就是说谁谁谁的子孙，谁谁谁的子孙，也就是说他这样讲谁谁谁，但是他说他是他的子孙，也就是说那个谁谁谁，他如果继续往上推的话，他可以推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就是说神所拣选的这些人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在我们重建圣殿的时候，必须要有什么？必须是有生命的人，必须是属神的人才可以重建圣殿。也就是这边告诉我们说，第三节到第二十节哈，有很多重复出现的，就是这个子孙这两个字。那我们知道说，在民数记曾经啊，这个也曾经上帝有点数过百姓，当时在民数记的时候有点数过两次，记不记得他们当时点数过两次？第一次的时候点数，目的是要什么？为了要征战得胜啊。那第二次的点数呢，第二次点数是为了要分地为业啊。那这一次的点数跟前两次民数记的点数是不一样的，目的是不一样，但是其实啊，虽然目的不一样，但是它根据是一样。什么叫做根据呢？它的根据就是什么，它是什么，神所拣选的百姓。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所侍奉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是有生命的话，我们不能来摸上帝的功啊。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第三节的地方，他说以色列人民，这个人民哈，其实就是以色列老百姓就对了，也就是神所拣选的哈，也就是从雅各哈被改名字叫以色列以后，他的后代啊，他这边一路下来一直到第二十节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些人啊，说实在是什么，是第二代啊，或者是第三代，他们这些人有这么多人他们回来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说实在他们当时这些人哈啊，实在是少数啊，因为如果你给他看一看，都是什么啊，1000人呐、啊，或者100人呐、啊，500人这些，事实上都是少数，因为他们的后代说实在所听到他们父亲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知识而已啊。那巴比伦当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啊。巴比伦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那当时的犹大省却是什么？非常荒凉的地方啊。那这些第二代怎么可能从一个繁华的地方回去到荒凉的地方呢啊？就算是你做这个啊父亲的父子辈跟他讲说，那是我们的根，那是什么神所预备的地方，但是对他们讲起来，他们已经活在什么巴比伦哈、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哈、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的巴比伦哈、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的巴比伦说实在对这个神的百姓是不错的，对以色列人啊，对犹大这些人是不错的。怎么样一个不错方法呢？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其实他们当时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只要哈啊不太过分的话，你们可以聚集，你们可以聚集，可以来敬畏你们的神啊。所以当时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啊在家里面的聚集，或者是在一个啊特别的地方聚集。所以当他们聚集的时候啊，就有这样子的叫做会堂的名字出现，也就是说回归人的少数啊。为什么这么少人？最主要就是巴比伦王给他们什么？给他们自由聚会，所以他们自由聚会，自由敬拜。唯一的就是什么？你们不准回到耶路撒冷 圣殿去，因为圣殿已经被巴比伦王给毁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啊，犹太人的会堂这个字啊，现在讲所谓的会堂，其实是从巴比伦被掳了以后才开始有会堂，否则的话他们以前圣经上面你都知道说都是什么，都是圣殿啊。所以巴比伦王给他们一个自由会堂啊。那第二件事情我必须跟大家分享的话，就是说当时的巴比伦是一个商业重镇啊。那你记不记得从圣经上面看，从头到尾啊，以色列的百姓都是什么，不是务农的啦，要不然就是什么做这个牧羊的，对不对，做这样子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今天你到纽约的地方看，你可以发现说其实这个啊，全世界现在的那种很会做生意的哈、啊，而且我们知道说犹太人啊，非常的怎么讲啊，非常的这个厉害，做生意非常的厉害。为什么犹太人做生意这么厉害，而且犹太人又非常的这个叫什么啊、这个小心眼哈、啊，或者是说啊、这个啊、钱都非常的算得很精，这跟我们圣经上面所看到的犹太人不一样。现在的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最主要的就是从巴比伦学来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犹太人并不是像在旧约哈、啊、从一直从这个创世纪啊，神所这个呼召的百姓一直到这个被掳的地方哈、啊、因为什么，他们当时是务农的，他们当时是很什么很单纯的，他们是做牧羊的。但是他们被掳了以后，他们到了这个什么巴比伦地方，因为巴比伦当时是全世界啊这种经济繁华的地方，那所以就可以解释到说，其实今天全世界值那个啊金融牛耳的哈 啊都是什么，都是犹太人。他们这些是从哪里学来的，其实都是从巴比伦学来的啊。你今天看到了犹太人这么厉害，都是从巴比伦学来的。所以犹太人的子孙他们都会送他到什么，到 NBA 去读，对不对，好、啊、以后怎么样做生意，怎么样做石油生意，怎么样做这个啊房地产生意，他们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在巴比伦经过训练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子的第二代啊，在巴比伦这么繁华的地方，但是在犹大是却这么荒凉，可见并不是什么几百万的人愿意回到那个荒凉的耶路撒冷城来。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们这些啊子孙啊子孙啊子孙啊都是什么，都是几百名几百名啊，加起来啊不多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啊，这些人哈、啊，当时啊就这样子啊，被神所激动他们的心，可见让我们知道说，并不是照着自己的血气想要来什么，想要来建造圣殿，乃是必须要有生命的人才有资格来做啊这个建殿的事情。那你这时候会觉得说，哎，那这样子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哈 啊好像从这个啊第三节到第二十节这么写而已，但是其实啊神还在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啊第二种人哈、啊、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说不是子孙的，也就是说你当代的哈、啊、有一些老年人哈、啊、不管老年或年轻人，他是用什么，他是用城市用家乡啊来分别的。所以你从第二十一节到第三十五节你会看到第二种人的点数。第二种点数第二十一节第二十节开始，他说什么，吉巴尔人95名，对不对，还有伯利恒人123名，对不对，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城市啊。所以从第二十一节啊到三十五节，这些都是用城市来点数。这些里面啊，不是只有年轻人，不是只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子孙，而是都是什么点数，用城市的方式来点数。所以让我们也看到，其实并不是什么，并不是子孙才可以什么来这个啊、并不是年轻人才可以来这个啊、到圣殿来建造，而是说另外一种人，就是城市里面的人也可以哈。不过这个城市还是一样追溯到什么，你看这些伯利恒，也就是说你现在虽然在这个巴比伦，但是你以前住伯利恒的这些人也可以回来哈。所以他们还是一样属于什么，有生命的哈。那第三种人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从四十节到第四十二节，也就是说啊、这个啊，对不起，第三种人是从36到39，也就是祭司啊。我们啊先讲祭司，第三种人啊，第三种人告诉我们说，第36节开始，他说祭司耶稣雅加耶。 大雅的子孙共什么973名哈。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祭司算是第三种人哈。第三种人啊，总共你如果从36节到39节哈，总共你给他加起来也不过是4000多人而已，4298人哈。那如果你看一下这个啊64节啊，第二章64节，全部会众回来的时候是多少？42360名，全部的会众，但是祭司却只占了多少？4289人，也就是说，祭司说实在只有1/10而已，大概1/10。那说实在，你要往前推的话啊，在当时他们还没有被掳之前啊，记不记得大卫建造这个啊，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对不对？大卫有会幕，那时候他们是什么？按着班次。祭司是按着班次，也就是说每一个小时轮一班，那每一个小时轮一班的话有24个班次，对不对？有24个班次，但是他现在回来只有什么？只有4个。你看只有什么？只有这个耶大雅，还有因麦，还有什么这个巴斯户尔，还有哈林。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1/4啊，只有4个家族回来啊，在祭司的地方只剩下什么1/10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下一种人啊，也就是第四种人，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利未啊，利未人，也就是40到42个人哈。啊，42节，从40到42节，他说利未人何达威亚的后裔，也就是耶稣亚的子假灭的子孙，他回来才有74名啊。然后他说什么歌唱啦啊，这个亚萨，记不记得那个诗篇的时候有亚萨的诗，也就是专门负责在圣殿里面歌唱的，还有守门的，对不对？还有什么朔拜的哈、啊，这些子孙啊，说实在加起来也不多。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人哈，不管祭司也好，或者是利未也好，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侍奉神的人哈。尤其是利未啊，利未人回来才多少人而已？你给他看一下，74个，总共回来是42360名，里面只有74个是利未人。这让我们可以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利未人回来这么少？啊，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哈，因为什么？利未人当时神告诉他们说什么？他们是没有产业的，也就是说大家都分地业啊，大家都有一块地，只有利未人没有地业哈。那我们可以猜，有一种情形就是什么？因为他们现在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地方去，对不对？巴比伦，我们刚才不是讲说非常的什么繁华，非常的什么啊繁荣的地方，或许。让我们可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如果回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有地业？他们不可能有地业的。所以对利未人讲起来，他们回来的这种什么呀，这种愿意哈，可能性就非常的低，这是我们在猜的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所以利未人啊非常的啊，我们也觉得在过去他们是什么侍奉神的，但是这一次啊，回来确实只有74个人。说实在，他们有几百万人，200-300万人，但是他们回来只剩下42000多人啊，不到50000人。这些人哈、啊，说实在要回来啊，除非你是真的是人的灵被神所激动啊，否则的话，你看从一个繁华的地方搬回来哈、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哈、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那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有生命的，他们都有家谱的，他们的这个往上面推算的话，他们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好不好？都是什么？在家谱上面有名字啊。但是神今天再一次告诉我们说，在回来重建圣殿的时候，不只是什么这些人，他这时候你可能会讲说，那我们这些没有啊这个外邦人怎么办呢？啊，圣经上面跟我们讲说，非常的啊有恩典哈、啊，我们的神是非常有恩典。我们一起来看在第43节那个地方，他说尼提宁，对不对？尼提宁，他说希哈的子孙。所谓尼提宁哈，其实尼提宁不是一个人名哈，尼提宁是一个什么？一个职分哈。尼提宁他告诉我们就是什么？殿役。什么叫做殿役？就是在圣殿里面哈打工的，在圣殿里面打工的。那你可能会马上想到谁在圣殿里面打工？当时是谁在圣殿里面打工？记不记得约书亚记第9章的时候啊，有一批人啊来骗这个什么约书亚啊，然后跟他讲说，哦，我们的面包都已经这个发酸了啦，我们的鞋子都穿破了啦，要跟他求和。那时候约书亚没有好好的仔细 啊，这个啊，看清楚，就跟他们定了合约。合约以后，耶和华神就跟他讲说，你就要继续的把基遍人留在圣殿里面，让他们继续的什么，在圣殿里面什么这个服侍啊，他们在那个地方就什么这个劈柴挑水啊，所以基遍人就在圣殿里面开始做什么？开始做这个侍奉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侍奉的过程当中这个建殿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尼提宁这边开始讲说他的希哈的子孙啊，谁谁谁的子孙，但是他却没有告诉我们说有多少人，他只是全部告诉我们最后有392名，加上这个所罗门仆人的后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人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外邦人刚才我们知道提尼宁是殿役，对不对？也是是外邦人，类似基遍人这样子。另外一种是所罗门他的仆人的后裔，因为当时所罗门王在建圣殿的时候带了很多很多外邦人进来这个帮忙做圣殿所以这些人的后裔就留下来在跟着这个犹大国，留在犹大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犹大国当时被掳的时候，这里面已经掺杂了一些什么基遍人，还有一些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所带进来的外邦人这两种人加起来，你看第58节他说什么，他说尼提宁跟所罗门王仆人的后裔总共多少，392名。这让我们看到说，这两种人并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他们仍然可以接上上帝应许他们要给他们生命所以这些人他们就是可以接上那个生命的源头让我们看到说，当时虽然这些人不是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但是他们允许神允许他们住在以色列已经很久了，所以他们的子孙当时也是一起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他们所承受的不是地业，但是他们却是什么？却是在圣殿里面来侍奉神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的生命这个也是一样可以被连接到这个重建圣殿的事情上面，所以他们心愿意，然后他们也跟着被呼召回来了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以斯拉记第二章从头到尾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所有的人民在第58节的时候结束，但是这时候他告诉我们有另外一种人就是说不算在里面的。哪一种人不算在里面的呢？让我们看到说从59节开始他说有一些人他说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什么这个很难来讲说他们是不是以色列人。而且他告诉我们说这种人是什么，在第62节他说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到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生命的那种这种家谱上面找不到他们到底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说因此算为不洁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三家到底是哪三家呢？61节他说哈巴雅的子孙，还有哈哥斯的子孙，还有什么这个巴西来的子孙，他们这些子孙如果算不到他们家谱的话，神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不准供祭司的职任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那个找不到他们的家属，所以他们不能做祭司。他们本来过去曾经有做过，但是后来他们回来之后找不到家谱，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很冤枉好像很冤枉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更是那个，他说63节那个省长这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省长就是谁，就是所罗巴伯这个省长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就对他们说你不可吃制圣物，直到你把它画起来。他说直到有用乌灵和什么土名决疑的祭司兴起来，看起来好像非常冤枉了就说他们找不到他们的家谱，而且这个省长也就是说这个所罗巴伯又下到一道命令说你不可以什么进圣殿，不可以吃制圣物的物品，一直到什么有用乌灵跟这个土名 的祭司啊，决案的祭司兴起来。那话又说回来，当时他们被掳之前哈，根本就已经什么没有再使用这个乌灵跟土明了。记不记得乌灵跟土明是大祭司前面胸前的这两块啊？所以他们用那个东西哈，在这个什么决定一些啊属灵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这两个东西已经遗失了，已经不再用了，哈。所以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那这些人就终身不能做祭司喽，对不对？他说，只等到有用乌灵跟土明决疑这个疑问的案件的时候，有这样子的祭司兴起来。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样子是不可能了，对不对？因为什么？丘灵跟土明，乌灵跟土明已经不见了。但是事实上我看这是神的恩典，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起来好像没办法一辈子可以翻身了，一辈子没有办法恢复了，但是你要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叫再来的时候，他是叫人得着生命的，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他要恢复我们，就好像你我一样，我们在祭司的职位上，我们还是可以侍奉神。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只等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其实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耶稣基督哈，他肉道成肉身的时候，那时候啊，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好像今天你我一样，我们都是可以在祭司的地位上被恢复起来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二章啊，从一开始看到现在哈，我们再翻回去第二章第二节这个地方哈，他说什么？他说他们同着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哈，他说一起回来。其实整个第二章这些人民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哈。因为所罗巴伯是当时的什么？犹大省的省长啊。那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也知道，所罗巴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一开始告诉我们什么？他是什么犹大支派的啊？他拜下什么？在犹大支派从大卫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耶稣基督。所以所罗巴伯啊，说实在他当时是什么？他是这个约雅金，记不记得啊？这个列王记最后面他是约雅金的孙子啊，所以他算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哈。那一路带下来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另外一个是谁？另外一个是耶稣亚，他这个跟那个约书亚是不一样的哈，他是翻译作的耶稣亚。耶稣亚是当时的祭司。所以在这个第二章这么多人民过程当中，有两个最主要的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虽然神已经在他们被掳了以后不再设立君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所罗巴伯是从君王的什么一个支派下来的，也就是大卫支派下来的哈。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祭司哈。所以第二章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就是什么？神一直要带领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说，虽然哈，神允许或者是神来管教他的百姓哈。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啊，神的手上有生命册，但是在第二章看起来，以斯拉记上面看起来好像是什么？好像是纪念册一样。因为这些人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是第一批，也就是那种什么那种啊 pioneer， 也就是那种先锋啊，他们先回来。如果没有他们先回来的话，我看这个啊这个圣殿就没有办法被建造啊。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什么？像是一个纪念册一样。因为什么？因为神都纪念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啊，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接受他的呼召。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他们也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啊。这些人也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啊。那很可惜啊，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利未人只有74个人回来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原地的地方，他们没有产业。但是我想，今天说实在，侍奉的人啊，也是什么不多，像利未的人一样，像利未人一样哈，他们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实他们回来的时候，其实只要你愿意，你受到神所激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灵里面受激动的话，我们都可以回来啊。所以在这个第啊64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总共多少？42,360名啊，42,360名。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说，这42,360名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刚才我们所看到的42,360啊， 360名当中，其实神的恢复哈是在什么？神的恩典当中进行。虽然让我们看起来，神当时所首先拣选的是什么？以色列的百姓，对不对？所以一开始列名字的时候都是谁谁谁的子孙，谁谁谁的子孙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拣选，神要恢复他的圣殿啊，神的拣选是全面性的，并不是只有特定的，只有呼召他的选民。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恢复在以色列之外啊，也有一些外邦人也被数算进去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今天的教会圣殿要恢复啊，虽然我们是外邦人，但是神也把我们什么放在他的纪念册里面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侍奉神乃是根据生命啊。犹太人虽然一开始的时候首先被神所拣选，但是今天啊，我们还是一样，只要我们在生命上面啊非常的丰盛有力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的上面，我们在重建圣殿的上面，我们就会什么？我们就会有那样子的能力来重建圣殿。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一些都是什么？都是神的恩典。更何况圣经上在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祭司了。我们的耶稣基督是那大祭司。所以只要我们啊，在这个我们的灵里面不昏庸，我们不糊涂，我相信我们都是什么？都是在纪念册上有份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家谱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你在家谱仔细的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其实神的恩典满满啊，神恩典满满，包括说啊，这个神使用这个什么啊，这个像基甸人这些啊那个殿里面的这个仆人也好，或者是所罗门王的仆人的后裔也好。所以告诉我们说，接下来在第65节的地方啊，他告诉我们一个另外一个信息，他说此外还有他们的什么仆卑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42,360名之外，他还有一些什么他的卑女吗？还有什么歌唱的男女200名呢？他们有马多少？有驴子多少？有什么？有这个骆驼多少？有这个什么驴多少？如果你把这些这些动物全部加起来这些仆人加起来大概是7,337人哈，那总共回来是什么？42,360个人哈，也就是说平均6个人就有一个仆人了。所以你看看他们回来的时候有42,360人，对不对？然后他的仆人有多少？仆人有7,337人，对不对？你把它除一下，平均是6个人呢。你看看日子多好过啊！平均一家口有6个人的话，你就会有一个什么？你就有一个仆人你可以使用。可见他们当时神把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的时候，他们日子好不好过？他们当然好过。哎，你看6个人就有一个仆人了所以他们以前是没有他们在被掳的时候回来之后，6个人就带着一个仆人所以不止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这些马啦、驴子啦、骆驼啦，这个全部加起来，我给他加加看也是大概8,136牲口就是说这些畜生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再除一下，也大概是每6个人你就有好像一部车子一样了，你每6个人你就有一匹马可以代步，每6个人你就有一匹驴子，或者是骆驼，或者是这个骡子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们当时被掳到，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到巴比伦是一个很好日子很好过的地方了难怪他们现在的犹太人学会了什么巴比伦所有一切什么如何来做生意所以你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从巴比伦那边学来的所以他们的日子好过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他说什么？他们这些人从68节他说，有些族长他说到了耶路撒冷和耶和华的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什么？你看他说到了，他不是说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就为神的殿奉献，他们是到哪里？ 他们是到了耶路撒冷，还有什么耶和华殿的地方，所以你把它画起来，也就是到了什么，到了耶和华殿的地方。重点不在什么，不在耶路撒冷，因为我们耶路撒冷是一个城啊，然后我们啊在尼希米记的时候可以看到城，但是他们现在是重点是在什么，耶和华的殿，因为他们要重新建造耶和华的殿啊。所以神的子民啊，一回到耶和华殿的地方啊，虽然殿还没有被开始建立，但是他们就什么，甘心献上礼物，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说，他们遇见了神，他们回到了那个殿的地方，虽然殿已经被毁了，但是他们回到那个地方，他们就什么，甘心乐意，也就是自然而然愿意来献上，虽然还没有动工啊，他们就开始愿意献上。可见今天我们要建造圣殿也是一样啊，你心要先到，到了一个神的地方，虽然还没有看见，但是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因为你在那个地方已经遇见了神。当你遇见神的时候，你就甘心的献上礼物哈。所以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他们什么？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多少，银子多少，对不对？这个地方量力就是什么？就是尽力的意思了。他说，就说把最好的，他们尽了他们所有一切的力，把最好的，这边只有强调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金子，一个是银子啊。那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啊，把这些人啊带着什么金盘、银盘，还有什么这个金碗、银碗哈。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来从这个地方来看到，他们为什么献上金银？我们知道说，建殿当然需要钱。但是你要知道说，建殿的时候，当时一开始是什么？神启示摩西，对不对？要建造什么？要建造会幕，对不对？所以会幕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什么？那个施恩宝座不是用什么金子去包那个什么皂荚木，记不记得？所以那个金子对他们是很有意义的。圣经上面每一次讲到金子，就预表着什么？预表着神的性情。也就是说，你看到金子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性情。那银呢？银代表什么？银代表说神的救赎，对不对？那铜代表什么？铜代表上帝的审判啊。在圣经上面，出埃及记我们都谈过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他们献上金，献上银啊，而且是什么？金盘、银盘、金碗、银碗。上礼拜我们也讲过，盘子、老碗呢，这些都是器皿的，器皿的东西就是告诉我们说可以装东西的。那装什么东西呢？就是装神的什么，上帝的性情，跟装什么，神的救赎。也就是说，这些人带回来的东西哈，它可以什么，可以盛装神的什么，这些恩典，神的性情是什么，神的公义啦，神的爱啦，神的怜悯啦，神的恩典这些。但是如果我们像一个器皿把它装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享给别人哈。所以这篇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哈，就带着一些啊，这些金的银的，还有这些很多东西。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更妙的，就是在这个啊第七十节，他说于是，哇，你把那于是那两个字画起来。什么叫做于是？于是就是说，因为前面通通完了结束以后，就是一个结论。他说于是哈，祭司立位人民中一些歌唱的、守门的，还有尼提宁，并以色列的众人，所有的人，很重要的一句话，你把它画起来，就是各住在自己的城里啊，各住在自己的城里，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要站对自己的位置。他们恢复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恢复他们以前所站的位置。以前他们来自哪一个城？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的子孙根本就忘记了，对不对？他们能够回来，从一个繁华的地方回到这个荒凉的地方，已经算是什么？神激动他们的心了啊！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万一站错位置怎么办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些很多属灵的光景在这个地方哈，就是说他们站对自己的位置。因为什么？因为神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必须要让人自己很清楚我们的地位必须要被恢复。刚才我们讲说，他的生命已经连结到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地位是不是啊，要恢复到原来的位置？所以他说什么？各住在自己的城里哈。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人哈，他们哈是一个复兴的开始，就是回归了以后，站在回到自己的位置里面啊。用站在原来的地方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人的心哈，不是在魂的部分 被带回来，而是在灵的部分哈，也是要先被神所激动，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的心思意念哈，我们不能留在巴比伦呐，啊，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能留在巴比伦，否则的话，我们在建殿的事情上面是没有份的。什么是不能留在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我们刚才所说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商业的重镇，哈，一个什么一个什么啊，欺骗你的，他告诉你说你可以在这边聚会堂，所以当时他们有一些什么，比方说你是做工匠的哈，那你就工匠的会堂，你是做木工的，你这边有一个木工的会堂，所以当时就有很多很多小小会堂出来，所以当时他们啊这些人回归到以色列开始重建圣殿以后，他们就用巴比伦的方式，所以那个会堂这个字就一直流传到这个啊下来哈，而且包括说犹太人啊所学习的这些如何做生意也是从那边学习来的哈，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时候哈，我们又继续往下看，在第三章的地方啊，第三章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章哈。第三章他一开始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候他们如同一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也就是连接前面一句，他们告圣经上面告诉我说，第二章最后一节说，以色列众人他们各住在自己的城里，他们虽然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不对？住在各城自己的地方，但是第三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以色列人住在城里，但是他们却如同一人，哇，感谢赞美主，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在不同的位置上面，但是他们却是如同一人，你把那个经文给他画起来，如同一人哈，如同一人就好像圣经上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就好像万众一心一样了哈。我们一起翻开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五到六节，我们翻开罗马书第十五章哈，罗马书第十五章五到六，啊，我们翻开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五节，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什么彼此同心。”他说：“效法基督耶稣。”然后第六节：“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心。”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很清楚看到说，如同一人啊，就是在这边讲说什么同心效法耶稣基督。你如果你注意看在新约的地方哈，在腓立比书哈，从头到尾常常出现的一个字就是什么同心哈。所以一开始哈，我们站对自己位置，个人住自己的城以后，虽然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却如同一人哈，非常重要。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如同一人，然后接下来哈，他说他们聚集在那个地方哈，然后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啊，第二节开始，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变什么撒拉铁的儿子亚罗这个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什么神的坛哈。所以第二个让我们很清楚看到说，他们不是要去建殿吗？但是他们一开始是什么同心的时候，他们却是开始什么建立神的坛。为什么建立神的坛而不是先去建殿呢？啊，建殿啊跟建坛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这边就要开始来思考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坛？什么叫做坛？神的祭坛啊，记不记得当时亚伯拉罕他无论搬到哪一个地方去，他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建立一个祭坛。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建立祭坛？乃是因为什么？他要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什么交通。所以坛这件东西就是什么跟上帝之间的有相交哈。所以你可以来到坛的地方祷告，你也可以来到坛的地方哈，求神来赦免哈。所以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祭坛哈。所以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祭坛哈其实都是什么，都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赦免，求神跟我们之间啊有一个很好的相交。因为我们如果跟上帝没有之间跟上帝之间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话，我们不要想要继续做神的工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要先筑坛啊，也就是说先跟上帝相交了以后，我们每一天跟神亲近了以后，亲近神了以后才能开始做神的工， 而且是什么？那时候神才会开始动工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继续往前看，他说什么？他说建筑神的坛，对不对？建筑以色列神的坛。他说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面讲，要什么？要献燔祭。所以接下来他们就要什么啊？第一个是什么？如同一人同心。第二个是什么？足坛。然后第三个，这时候就要什么？就要献祭了。他说献祭，其实献祭在你注意看，在以斯拉记第三章的地方哈，献祭它出现过哈，啊，献这个字啊哈，献祭这种东西出现过七次啊，也就是说把自己什么献在神的面前哈，也就是说像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二章啊，我们翻开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的一节圣经节，对不对？罗马书第十二章，他告诉我们什么？将身体啊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他说你们应当如此侍奉，乃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不要效法什么巴比伦哈。他说什么？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在罗马书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先献上自己成为活祭啊。这个地方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说，献上自己活祭。他说什么？他说献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面筑坛啊。所以筑坛他们在哪里筑坛呢？他们在原有的根基。那我们等一下讲到后面的根基的时候，我们再来提到这个根基。其实这个哈，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再回到第三章第一节啊，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到了七月，哦，非常可爱的一个日子。为什么说到了七月呢？啊，因为在犹太人他们的七月时候有什么？有三个节日，一连串的，他们包括什么？吹角节，还有呢？还有什么啊？赎罪节，还有什么祝棚节？啊，他们这些东西哈，也就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哈，什么？他说在那个地方哈，在什么？在摩西的律法上面所写的，在坛上献祭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边有什么？有赎罪日啊，有赎罪节，也有祝棚节。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先筑坛，然后来到坛的面前要献燔祭。这个燔祭中间包括七月份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个赎罪日。他们赎罪日的时候，他们要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他们在过去被掳之前他们如何的悖逆上帝，好不好？好，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子的情形啊，在这个七月的时候啊发生啊。那在这个地方哈，我们也可以啊继续啊往下面看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第三章第二节的地方啊，他说什么？他说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有说，家谱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人，一个是什么？耶稣亚。一个是耶稣亚，一个是什么？所罗巴伯。那耶稣亚是谁？他是祭司，对不对？所罗巴伯呢，他是大卫支派的所谓君王，虽然已经不再有君王这个职分了啊，但是他是代表的君王哈。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他们想要归回的时候啊，这个恢复书上面有五本书，对不对哈？那他尼希米是什么？重建圣城，对不对？好，那这个以斯拉是重建圣殿啊。那殿是预表着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啊，那城呢？城是什么？城是预表着什么？上帝的国度，对不对？啊，所以一个国家、一个国度在圣城的当中，可以看到它的权柄到底这个城是多大啊？所以是神的国度、神的权柄在城子上面。但是我们刚刚可以知道说，坛是一种什么？跟上帝之间的交通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筑坛，然后再什么重建圣殿，然后再什么重建圣城。所以这是有次序的啊。然后下一个更重要的次序是什么？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亚还有所罗巴伯，一个是祭司，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君王啊。啊，一个是君王的这个啊，所以一个是大祭司。所以当我们在建殿的时候，或者是啊重建这个啊这个圣坛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像祭司一样。所谓祭司就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啊，跟神接触，恢复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啊，那所谓君王呢？君王因为当时这个所罗巴伯他是犹大省的省长，对不对？他有什么？他有那种权柄，有那种 authority 哈，也就是说啊，神的权柄 交给这个君王一样哈。但是这个地方哈，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记不记得当时神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也是有两个人，一个是谁？一个是摩西，另外一个是谁？另外一个是亚伦哈。那亚伦是什么？亚伦是祭司。那摩西呢？摩西是发号施令的，对不对？好像是什么拥有很多的权柄，好像君王这样子，虽然当时还没有君王，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建造会幕的时候，谁是比较摆前面的？摩西摆前面的，对不对？君王。然后亚伦是什么？祭司，跟着后面的，对不对？好，然后所罗门王建造的时候啊，那时候也是一样，所罗门王是什么？是君王。所以圣经上面记载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都是用所罗门王做头，对不对？好，所以也是一样，君王在前面，然后祭司在后面，对不对？但是你看看现在他要恢复的时候，他却是把什么？他却是把祭司摆在前面啊。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神要恢复他的时候，因为神已经怎么不再有君王出现了，对不对？啊，犹大国已经不再有君王了，以后就是什么大卫的宝座，就是耶稣基督哈、啊，是坐大卫的宝座。所以当时哈、啊，在恢复的时候，最大的关键，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耶稣亚是在所罗巴伯前面。我们常常讲说，以斯拉记从第一章哈到中间第六章的时候是这个所罗巴伯重建圣殿，对不对？但事实上应该是什么？耶稣亚当时的大祭司应该要先在前面，因为人必须要什么？先有祭坛，也就是先借着大祭司哈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说人必须要什么？要先借着耶稣基督的大祭司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才可以建殿哈。所以我们今天常常在讲说，哦，我们要重建这个教会，要重建圣殿呐、啊，重建圣殿。但是问题是什么？你这个圣坛还没有建立起来，好不好？所以圣坛必须要先被建立，圣坛必须要被先建立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耶稣亚是建立圣坛的一个首先的关键人物，接下来所罗巴伯才是建立圣殿的啊。那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先后次序的关系，好不好？啊，所以我这边啊稍微解释一下，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中间啊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哈。然后我们刚才讲说，第一个是要什么？如同一人，再来什么？重建圣坛，然后再来呢？要献祭。接下去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从第八节的地方，他说百姓到了耶路撒冷地方，他说第二年二月哈、啊，也就是说，你看从七月一直到二月，这个中间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呐、啊，哈、啊，有大概我看七月到二月有六个月的时间，对不对？哈、啊，有将近这么长的时间，他们跟上帝恢复之间的关系，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的时候，他说什么？所罗巴伯哈、啊、跟耶稣亚这时候要开始建殿的啊，才把所罗巴伯摆到前面去，有没有看到？哈、啊，所以在建圣殿的时候是耶稣亚在前面，在建圣坛的时候是耶稣亚摆在前面，跟神交通必须要先有，然后开始重建圣殿的时候，所罗巴伯就在前面，因为君王要下令，他是省长啊，他要有 authority， 他要下令。然后这些人什么？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劳苦哈、啊，在这个地方啊来重建什么圣殿哈、啊，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开始要哈、啊、建立根基啊哈、啊，所以啊这个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五十八节，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十五章五十八节，对不起，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哈，啊，这边告诉我们说啊，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啊，所以这时候啊，让我们知道说他们重建圣殿的开始，他们花很多的时间，他们花很多的劳力，新工建造在主里面不是劳苦的啊啊，神已经纪念我们的啊。那我们要再来看说前面他说献燔祭在原有的根基上面，这原有的根基啊是指着什么呢啊？这原有的根基啊，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啊，在第三章啊第十一节，他说因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此外没有人能够建立别的根基哈、啊。所以我们今天啊，从还没有 这个啊，从这个以斯拉记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说，他们在原有的根基啊，这五个字就是什么，指着耶稣基督哈、啊，也就是说，当时啊，他们在这个根基上面啊，来开始建造哈、啊。他们说啊，这些人都兴工建造哈、啊，又派利未人从20岁的人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所以他们花很多时间的建造啊。接下去他说，于是犹大的后裔啊，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啊，他假灭他的子孙。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祭司啊！当时的君王已经下令要建造圣殿，所以这些祭司们一同起来督理在那个地方神的殿做工的人。他说：“匠人立耶和华的根基的时候，我们把在第十节你把它画起来。”他说：“立耶和华根基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立，也就是同时在立的时候啊，还没有挖土，还没有开始的。但他们在立，要开始立那个根基的时候，我们来看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立那个根基呢？他说什么？他说祭司穿着礼服吹号，然后亚撒的子孙利未人哈、啊，他说什么敲拔，然后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记不记得大卫当时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他规定什么？24班轮流在那个地方什么？”敬拜赞美，所以这个很重要，你把它画起来。他说都站着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恢复的时候啊，先要什么建立圣坛，对不对？然后来到神的面前，自己什么献为活祭，求神赦免我们过去所做的啊。所以接下来他说要立根基的时候，就首先必须恢复的是什么敬拜赞美。所以当那个殿还没有盖好，只是要立根基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敬拜赞美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啊，这时候都是因为什么，神的什么，神的这个灵在带领着以色列百姓，神在激动着他的百姓。所以他的百姓当时我们讲到说，圣坛最主要是什么，跟恢复跟上帝之间的什么交通。然后这时候要立根基，就是什么恢复什么跟上帝之间来到神的面前的敬拜赞美。所以这两个很重要，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跟上帝的交通，一个是什么敬拜赞美。所以这两个东西哈、啊，也就是重建圣殿的什么，为了重建圣殿来开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哦，一开始就去重建圣殿，重建圣殿，但是什么圣坛都还没有什么立好，而且在立根基的时候也不知道要敬拜赞美啊，这边却告诉我们说，其实跟上帝之间的交通，还有敬拜赞美神，这两个东西会为着，会帮助我们在重建圣殿的时候为我们来开路，阿们。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现要建殿啊，重要的不在外观啊，重要的在哪里？我们内心里面是不是跟神有交通？是不是在内心里面有没有什么跟神来敬拜赞美啊？记不记得诗篇啊，在诗篇22篇第三节的地方，他说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啊。所以我们要建殿的时候，以色列的殿它是用什么赞美为宝座的啊。我们只要赞美的时候，那个殿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什么立下的那根基。所以我们看到的外面的这些，等一下我们从第四章一直看下去的时候，他们就是做工咯，这些做工都是外表的，甚至于你会看到有一些什么，有一些仇敌的阻挡，但是他们里面要先什么，要先做好。所以他里面怎么做好呢？就是要什么赞美耶和华。所以在第11节他说什么，你们要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对不对？好，他说他向以色列人永远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就大声欢呼，因为耶和华的根基已经立好了。所以你看他们在立根基之前，他们就要先赞美神，要先赞美耶和华。所以当他们大声欢呼的时候，这时候根基才立好，好不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看到说，立根基哈，是一个属灵的看见，一个属灵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敬拜赞美。在敬拜赞美之前，就是要立下那个什么神的什么祭坛。所以那个祭坛，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家里都要有一个什么，一个祭坛，在我们的心里都要有一个祭坛，不要一下子就马上来建圣殿，好不好？那是啊，这个啊， 这个本末倒置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事情哈。今天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然而啊，有许多祭司、利未人，他就是说，就是什么以前见过旧殿的老人，现在亲眼看见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起来。哇，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大声哭起来呢？他特别告诉我们说，他以前见过旧殿的老人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轻人他子孙从来没见过那些殿嘛，所以他们以为就是什么，哇，就是这样子了。但是认罪悔改的是谁？当然是老年人啊，他们以前曾经背叛过什么？背叛过耶和华神。所以当他们看见根基立下去的时候，亲眼看见这殿的根基的时候，便大声哭嚎了啊，因为他们心有所感，因为他们以前看过什么？上帝的荣光。他们以前看过在被掳之前啊，在耶路撒冷看见过神的荣光，但他们现在回来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一个根基立下去，但是他们看到以前的圣殿怎么还在吗？已经不在了。也就是说这个今非昔比啦，就是说今天已经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所以他们看得会很伤感。因为什么？因为自己曾经做错事情，所以看到说今天神的恩典满满，居然在年老还没有去世之前还有机会回来什么，回来这个耶路撒冷还能够立那个根基。所以他们看到这的时候他就大声哭嚎，但是他说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嘿，这许多人我相信是什么？是那些年轻人，因为他们看见神的恩典嘛，他们就大声欢呼。他说甚至于百姓不能欢分辨什么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已经到了那个程度，不管年轻人也好，不管老年人也好，他们全部好像被神的灵所充满啊！他们在那个地方哭也好，笑也好，欢呼也好，都已经混在一起了啊！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因为什么啊？因为众人大声呼喊的声音达到远处啊！这时候就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都是什么？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让我们看到说，这些老年人不应当只有常常心中在缅怀着过去什么神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对不对？他们虽然是这个啊、可以思想，可以数算过去神的恩典，也可以认罪悔改，但是他们这时候应该是什么？要紧紧的活在对这个神再给他们恩典，期望着将来要建造的这个殿，好不好？所以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啊。哈该书第二章第九节，啊，我们一起翻开哈该书第二章第九节，啊，记不记得我们讲说哈该书哈，啊，跟这个撒加利亚哈，啊，也就是这两个先知，两个小先知书哈，啊，都是什么？在当时啊，重建圣殿的时候哈，啊，的一个先知，我们一起来看哈该书啊第二章第九节，当时神借着哈该先知说了一句话，在哈该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什么？他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感谢神，神的恩典，这都是神的恩典。虽然这些老年人已经看到过去旧的殿，所以他们心中会很大的伤感，所以他会流泪，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阿们。所以那个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这个鼓励哈，是从神来的，这个鼓励是从神来，因为神借着哈该先知已经应允我们什么？他说在这个地方哈，他要赐给我们平安，意思是说在这个殿，他说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感谢神，在这个以斯拉记第二章一直看到第三章哈，我们看到神恩典满满，虽然神哈，看到他的百姓啊，如何的背叛他，他把他这个什么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但是他的后代、他的子孙、他的第二代，他全部给他带回来。不止如此，他还让这些什么祭司、利未人啊，虽然回来的人数只有74人，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神的给我们的产业不是在地上的产业啊，我们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利未人回来什么侍奉神，神还带更多的什么。像这个尼提宁或者是所罗门王的仆人的后裔，这些都是外邦人，神把他们什么，把他一一带回来。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都是神的恩典啊。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是哈，啊，像过去一样哈，啊，在那样的足坛。因为什么？因为神的羔羊哈，啊，已经每一天都让我们要什么 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祭坛，让我们的心里面也不是在过那些什么吹角节、赎罪日或者是祝棚节，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过那个的节日，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也就是神的羔羊所做的，我们就可以什么来跟神交通，也就是说那个神的祭坛在我们的身上已经允许我们跟什么这个允许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宝座前，所以我们重建圣殿之前要记得，我们必须要什么自己先建立什么，用敬拜赞美所建立那耶和华的宝座，在我们以色列的宝座，在我们的身心里面，然后我们有这样子的坛，然后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献自己成为燔祭，然后我们就努力地来建殿，这时候才让我们看见其实整个在第二章第三章虽然看起来是建殿刚要开始，但是我们知道这都不是完全的，因为什么？因为接下来如果你注意看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会有很多攻击，人都是不完全的在建殿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随时随地回到什么那起初的爱心，就是说我们来到那个圣坛的面前，所以这就是第三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先建立那圣坛，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应许，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呼召，那坛那个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于先前的荣耀，我们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我们来到祭坛的面前，把自己献为活祭，愿你自己接纳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祝福我们今天借着这个以斯拉记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那纪念册上，我们都是第一批被你呼召回来的，因为我们的灵被你的灵来激动了，让我们生命得着了改变，让我们首先建立我们的祭坛，我们相信神，既然我们建立了祭坛，我们就在建立那圣殿的上面有份，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